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我们请翻开这个补充讲义第六页啊，在第六项这边，要跟大家谈的是文殊法门，它跟天神的一些密切的关系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那首先第一项我们来看，就是文殊法门很多经典呢，它的一个宣说的对象是天子啊。天子大家听得懂啊，不是皇上啊，皇上是天子，天子就是天，这个天人啊，都是天人啊。那导师说，在初期大圣经中，文殊为众说法情形有点特殊。一般我们的这个经一开始叫什么序分，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哪里啊，当场有什么什么样的人这样子啊。那在这个文殊的这个法门的这个经里面呢，那又多了很多这个天子在场，乃至于这个参加问答的很多都是天子，都是天人。那导师就先谈这个比较一般的，比如说这个在第一个圈就是说大圣初心刚开始兴起的时候，参与法会问答法义的，以般若经来说他是须菩提，还有舍利佛，还有阿难等这些大弟子，都是传统声闻佛教里面的人物啊。还有这一个弥勒菩萨，菩萨就是弥勒佛，还有谁呢？第四天啊，有天人，但是就第四天是一个啊，这都是阿含经里面的这一些佛弟子。第四天听说也是，也皈依佛，而且证了出果啊，在中阿含134经跟这个长阿含14经啊，都有谈到这个第四天人啊，他正出国啊。还有其他天子来参加法会的呢，基本上都是在那边说好啊好啊，我讲的太好了哈，他在那边散花，就是欢呼啦，在那边这个歌颂赞叹，然后散花这样子。没有参加问答，有参加问答就第四天，其他都是配角啦。但是在这个那另外在阿处佛国经里面的这一些当机众呢，所谓当机众就是参与问答的主要的这些人物，那还有这个阿难跟帝释，那阿弥陀经是阿难跟弥勒，那这一些都是佛教旧传的圣者，这个舍利佛，还有这个须菩提、阿难、第四天等等，他们都是传统佛教里面的这些圣者。我们看第七页，那大圣经多起来之后，一向不知名的菩萨呢，也在经中出现。没听说过了，名不见经传，突然出现一个某某天子，偏袒右肩，合掌白约，开始参加问答，问问题。那文殊法门呢，除了菩萨以外都是天子，而且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参加法义的天子，不是在那边散花，在那边哇这边说好啊好啊这样而已，他有参加法义的问答。所以就是这些天子在法会中就是重要的当机众，并且参加问答。那主要的天而且这些，所以文殊法不妨说，导师说不妨说文殊法门主要是为天子说的，主要了，但里面还有其他的人那，但是主要天子甚至很重要的一个群团体是为他们说这些法那下面这个表格就举出 哪些经里面有哪些天字啊？然后我们看这个表格下面，语文书问答有这么多天字啊，老师觉得很惊讶、惊叹哈。其中一部分还是专为天子，所以就有一些内容呢，是专为天子说的这一些法啊。好，那再来就看到这个第二项文殊法门在，它是在大圣基础上继起而弘扬。好，那导师有看到一些这个。这个文殊法门里面有一些文句，那他说这些文句它暗示着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文殊法门它是比较后来就是兴起的一个法门，是在大圣基础上继续弘扬。比如说第一个圈里面谈到那慈心梵天白世尊曰，这个俯首同真在师众会默然而坐，无所言讲啊，也不谈论抱怨啊，就是说诶，他怎么坐在那边都不讲话呢啊，应该啊讲一点话吧啊。在西方国家好像上课都要发言啊，但是在东方国家好像默然的比较多啊，所以他们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他坐在那边不讲话啊，觉得就觉得不太高兴，用惊叹号。那佛就听就好吧，那我劝他好了。他就佛告这个俯首，就是文殊师利，岂能乐诸说师法乎？那这个岂能，这个师父去查了一下，他基本上他当作这种表祈愿的一个用法，意思就是说诶，你能不能这个乐住说施法，就是能不能发心啊，发这个欢喜心呢，来为大家讲法这样子。也就是大家在那边谈论半天，然后他都不讲话，那最后这个有世尊说诶，可不可以跟请这个文殊啊，他们请你呢跟大家说说法这样子。那第二个圈导师提了三部经，那谈到说这里面都由天子的请求而之后呢，那他才说法。那这里面它代表什么意涵呢？我们看到第八页。第八页里面他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由这个优婆离阿难这个光智菩萨的请求，前面是这个天子的请求，那这边是优婆离阿难光智菩萨等等的请求。那什么意思呢？导师说在大圣法会中，佛或其他菩萨说了法之后，再由文殊来说，那他所就是说请求之后，他所说的呢是跟前面有关系，然后表示出他独到的一个悟境啊。那导师就看出一些端倪，他说这不就是说明大圣法兴起，那文殊法门是在大圣的基础上继续弘扬嘛？就是说前面讲完了。然后就有人就请他说哎，你也表示一下意见嘛，他就针对前面所讲的再提出自己这个独到的悟境。那导师觉得这个他是一种暗示，暗示说他的一个兴起比较晚一点，是在大圣的基础，前面人家已经讲了，那后面他又继续发挥，这个是比较维系的。那导师他心蛮细的，他觉得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暗示在里面。好，再来第三个谈到这个文殊法门，它有适应倾向犯本体论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边导师有谈到这个文殊法门的发扬多数是应这个天子的请求，这个里面的这个当机众导师就觉得 很敏感、哦、为什么不是找跟般若经一样的是传统这一些大弟子的一个请求，因为你的这个文殊法门都是天子、哦、那为天子说法它表示什么呢、哦、那导师这边就要跟大家说明他的一个想法、哦、那第一个就是说导师注意到这个文殊他是被称为童子的童真童子或译成童真或是法王子、哦、那导致说这里面呢这个他的这样的一种称号啊、哦、跟这个梵童子还有舍利佛为法王子还有这个相关的意义。梵童子是谁？大梵天、哦、那舍利佛他是法王子、哦、法王长子就是都是儿，就是孩，都是孩子的意思啦、哦、所以导说文殊师利的这个出现是世尊的胁侍。大家知道胁侍是什么吗？胁、哦、呢基本上就是、哦、这两侧叫胁啦、哦、也就是左右两边啦。胁、哦、侍就是站在左右两边帮忙的人叫胁侍啦、哦。这个阿弥陀佛胁侍是谁？大势至菩萨跟这个观音菩萨、哦、那这个释迦牟尼在历史上的胁侍是谁呢？历史上啦、啊、在阿含经里面，阿含经舍利佛跟目犍连、哦、主要两双贤弟子、啊、但阿难也是很重要的侍者、哦、那讲说这个左右，那基本上我们可以联想到这个目犍连跟舍利佛胁侍、哦、就是站在两边很亲近的贴身保镖、哦、贴身侍者，就是协助佛教化的很重要的这一些助手好，所以导师这边他就提出一个想法了哈。这个想法很让很多人就是觉得，这个信仰跟理智没办法调和，觉得会打架哈。导师说什么？他说这个文殊师利的出现是世尊的胁侍，天上的弟子大梵天啊，还有这个人间弟子舍利佛。合化而出现的大智慧者的心貌、哦、那初期我们先把它看完、哦、初期大圣大圣初期的文殊它是现在家相的、哦、那这还是上层传统佛教的一个传统、哦、但是呢导说后来在经典里面的文殊呢，他的形象就变成在家，所以他会演变，所以他变成在家，也就是一种泛化的一个方向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好，这边就是跟大家做一个，哦，我们先把这一段讲完，好，再回顾这导师说，这个文殊是大梵天跟舍利佛的合体啊，哈，好。那为天子主要是欲界的天神，导师还注意到这个天神到底是哪一个界 的天神、哦、说法那多少倾向这个梵的这个本体论、哦、那其实梵的这个本体论在长阿含经就已经有了一个倾向，大家再 回去回顾一下、哦，《长阿含经》已经有梵的这样的这种本体论的倾向出来了，只是没有那么明显，在这边他谈的更具体。那这个后面的破折号就提到，文殊师利法门不正表示了佛法适应印度梵教的一个新发展嘛？也就是说这一个大乘佛法兴起它有内部的因素，那发展之后呢，它又要适应外在环境的因素，也就是印度婆罗门这个 梵文化的一个复兴，那是展现在佛教的什么样的法门呢？文殊师利法门，那这是导师他的一个看法了。好，那这边就是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就是说，诶，导师这样子讲，那我还能够拜文殊菩萨，一拜下去，文殊跟舍利佛分开了。好，就是说一拜下去，就是觉得这个是被创造出来，就导师这样的一个讲法或这样的一个写法呢，那他确实会有这样的一种理解啊。那这样的理解怎么样来融合信仰，我们的一个信仰呢？那这边是不是提出一个面向，就是说导师这边所提的，主要是站在这个佛经编辑的一个角度来谈，就是说文殊法门，就是在前面我们在谈这个法门的出现，还有教典的一个出现，谁比较早？法门先，就是说先有修行的法门，然后才有慢慢这样的一种比较长这种经典的一个编辑，也就是法门它会先传出来，然后慢慢慢慢的透过这样的一个流传呢，慢慢多了之后需要有整理的必要，然后那时候也流行这个文字的一个书写，所以这些法门呢就被编辑起来成为经典，所以一步一步的经典其实就是法，一个的一个法门。那这样的一个说明就是说这个文殊菩萨他是这个大梵天的天上的胁侍大梵天，还有人间弟子舍利佛合化而出现的智慧者的心貌，那我们可以理解用一种角面向来理解，就是说这个是编辑者他内心的一个意识，就是觉得这个文殊菩萨他就是有这两个这个天上的这个佛弟子跟人间佛弟子的这样的一个象征，所以导师讲的是一种佛经编辑者他内心的一个概念。那到底有没有文殊这样的一个人？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按照导师这样子写，这个文殊菩萨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一个菩萨，好像我们这样子礼敬他，好像这个意义就是在虚拟的世界里面在玩 game 这样子。好，我们现在有那个虚拟世界嘛，但是大家不一定要做这样的一个思维，也就是说当文师父的一个理解就是说文殊法门，或是说有文殊师利菩萨他的一个传授，他应该有历史上的一个事实。那文殊师利菩萨的一个形象在法门里面或许不清楚，就是说他的形象是谁赋予的，后来佛经编辑者他们的一种内心的一种思维想法，他们觉得文殊师利菩萨他有这些特质，大家明白，就是法门在传授的时候，他不会说这个文殊菩萨长什么样子，法门的传授他只讲修法，然后就主要都是讲修法，但是慢慢慢慢在编辑这一些这种变成佛典的时候，那一部佛经它需要有哪一些的这一些要素，那你这个编辑者他会根据他的一个传承，把他所得到的这一些资讯呢编辑进去，所以这一些内容导师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可以从这一个导师在论说这个编辑者他内心的一个思维，那到底文殊菩萨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我们都是透过编辑者的一个编辑出来的一个情形所看到的，所以就是有这个大梵天跟舍利佛的这种特征，那并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要把它理解为说啊，这个就是我们所 创造出来的一个这种菩萨，不一定要做这样的例子，只是说导师这样的一个说明文字呢，我们可以透过另外一个面向来，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编辑者，他内心的一个思维。那文殊菩萨如果站在信仰的立场，师父相信有这样的一个人，那他所讲的这些法主要就是基于圣意，而且他是他方这个世界来的嘛，当然导师从这个现实的一个人间的一个角度，这个他方刚好在东方，那我们说这一个东方又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教区化区，释迦族在那里，然后这个七百劫集发生这个争论也在这边，所以大圣刚兴起也主要也是在这里。所以就是文殊菩萨他，我们可以从信仰的角度来说明来理解的话，他却有这样的一个，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菩萨在这个人世间，也传出这样的一个教法。那这样的教法它被结集成经典，它里面有很多这种这个大梵，它的一个形象有大梵天跟舍利佛这样的一个影子啊，或是特征，那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这个是一个编辑者他们内心的一个想法啊，那不必然就是没有文殊这样的一种没有文殊菩萨这样的一个菩萨啊。所以如果信仰文殊菩萨的还是可以继续信仰啊。那这个是师父在这边跟大家做的一个说明。好，那我们再看到这个第四项，这文殊菩萨受到天子们热烈的一个推崇，那它象征着什么？导师在这个读这些经典的时候，他经常会从这个经的一些内涵去发掘，反映当时佛教环境的一些元素。那这个当机众是天子，他意味着什么？就是说意味着他所要教化的对象呢，他也是这个有这种天神信仰的一个，若以落实在这个人间的一个立场的一个听众来讲，那他的一种连结性呢，主要就是说这些天子那如果是以现实的人间，那就是这些人还有这个信仰天神这样的一种情性格，或是这种信仰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导师在这边所要说明的嘛就是说为什么他觉得这个当机众是天子，他觉得是很奇特的因为如果连接到这个现实人间，那也就是说这些人呢，他是有天神性，就是梵天信仰的也好，或是欲界天信仰的人也好，所以导师这边说这个佛法适应印度梵教的新发展，也就是他要面对就是这一群人，那我当然要讲出他们能够相应的这些佛法，大家明白吗所以天子他象征的，如果是真实的人世间，就是具有这种天神信仰的人可以这样子来理解。那文殊法门受到这个天子们的一个热烈推崇，那到什么地步呢？在第一项，导师这边提到，就是对文殊的这个称叹呢，就跟这个佛对舍利佛的称叹是一样，所以这个文殊有舍利佛的这个影子从这边可以看到那这边导师又引了两部经那结论就是说，这样的称叹与佛对舍利佛的称叹是一样的也就是说 这个除了如来之外呢，哦，那智慧最高就是他了，在菩萨里面就是文殊，哦，那在声闻佛也这样子赞叹舍利佛，哦，好，那第二个呢就更又更上一层，哦，比佛还伟大，哦，那这边有导师有提到这个如幻三昧经，哦，那这边谈到百千亿佛所益众生不及文殊之所开化，哦，比佛还厉害，哦，还有这个，哦，如手同真古今诸佛无数如来及众先圣有道神通的人呢所共称叹为一切师，就是他们就一切，这一切师怎么理解，就是可以指，就是说一切智者的老师，因为前面谈到这个诸佛嘛，哦，那确实这文殊也说是就是诸佛的老师啊，在这个大乘经里面确实，哦，是一切诸佛的一个老师，哦，所以比佛还要殊胜，哦，我们看到第九页，所以在文殊的这一个教典里面呢，哦，那文殊他是被赞扬到极点，哦，被赞扬到极点。好，那在第七项这边谈到文殊法门，他是重视一切法平等的这样的一种教学，但是呢，在这样的教学里面有所谓的这个偏道的精神。那第一段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文殊法门它是跟这个般若法门同源，哦，但是它不是同一个系统，因为它的教学的一个方式呢不太一样，但是呢它们都同源于原始般若，哦，然后有了这个独道的发展。那我们看这个第一个圈，在初期大乘经中文殊法门跟般若法门同源于，啊，同源于般若法门，啊，而有这个独道的发展，这个独道发展就是特别偏重的一个发展，啊，那怎么样的一个独道呢？在第二圈谈到以这个语句来说，啊，皆依圣意，谈的都是这个依圣意来说，哦，不谈世俗地的，就是谈圣意，哦，但说法界，法界也是这个诸法实相的一个别名，哦，那导师说鉴于这个禅者的专体向上，也就是禅者有时候在这个施设教法的时候，哦，都是希望能够这个植入，让这个听者呢能够当下趋入这种诸法实相这样的一种体悟，哦，所以文句呢都是依圣意但说法界，那它的着重点是什么？着重于烦恼即是菩提，哦，淫欲呢即是菩提，哦，那忤逆罪呢即是菩提，很奇怪哈，哦。那这个主要都是一些这个所谓的出格的语句啦哈，哦。因为它依圣意嘛，在圣意里面呢一切法是平等的，懂意思吗？哦，诸法的实相的一个境界里面，它是在心经里面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嘛哈，哦，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等等之类，哦，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哦，就是这些都就是超越这一些有形，哦，对立这样的一种境，哦，所以为了对治这种大家觉得说善法才是，哦，能够去向菩提，那他就用另外一种说法，一切法平等嘛，哦，这个善是空性，这个罪也是空性，哦，那这个菩提呢就可以 理解为空性，然后就是忤逆罪，它是菩提啊，所以它都专门着重于这种比较负面法跟菩提的一个等同啊。那导致说这样的教学，它忽略了善心，它也可以是菩提。既然一切法平等嘛。你这些不善法是菩提，那善法应该也是菩提啊！哦、所以善心、信、惭愧等是菩提、哦，三业福报是菩提，六度、四无量、四色等是菩提。所以已经着重这种偏道呢，就是所谓的这边的着重的这个部分啊、哦。那以行动来说呢，那文殊菩萨他是。做这个外道行去这个摄化外道到这个皇宫还有淫女处呢去安居在出家师父在印度呢有与安居的一个制度那他没有在这个僧团里面他跑到这个皇宫里面去还有或者是这个执剑害佛前面我们有谈到这个也就是说对佛教固有的教化方式呢都不加以重视他都是要用这种戏剧化的方式呢来这个让这个听众或者教学者呢能够直接去入这种诸法的实相、哦、那导致说这可以说是一切平等中的偏道、哦就是说既然这一个一切法平等那不一定要用这些特别的方法正常的方法固然不能执着这些特殊的方法你也不需要去强调懂意思吗这个就是所谓的偏道那它当然有它的一个对治意有它的对治意在第二个文殊法门偏道精神它是多方面的一个发展、哦、那这边有提到般若法门跟文殊法门对于声闻人的一个态度、哦、那在第一段这边般若法门尊重对方涵容对方诱导对方来修学、哦、也主要是指般若法门对声闻法跟声闻这些修行者的一个态度那导师在这边有谈到在第二个圈我们看第二个圈般若法门他是尊重声闻人他是认为阿罗汉与这个具正见的这些修行者呢一定能够信受般若蜜那已经证入圣位如能发菩提心那又更好因为上人这上人就是上等人应该要求上法就是佛菩提那这一个态度与方法与这个世尊对当时外道态度是相同的也就是大圣的般若经呢他的一个态度是这个阿含经里面世尊对外道的态度是一致的就是涵容尊重对方涵容对方诱导对方来学习那这边举一个例子在这个阿含经里面阿含经里面有一部经叫是关于这个善生童子善生童子大家听过吗他每天早上起来要礼拜六方那佛陀说你礼拜六方干嘛他说我爸爸教我就是要这样子拜啊。那佛陀说诶你这样子拜其实呢你可以应该要理解里面的内涵那他就教他说东方当你拜东方的时候就想到你的父母要想到你有没有这个孝养父母啊所以礼拜东方是一个形式孝养这一个父母才是真正的礼拜。同意就是给予正确的内涵你继续拜没关系但是你在拜的时候要提升你的这个在拜的时候的一个功夫那 给予他这个拜的一个内涵，所以他也没有去禁止他拜，就叫他说你拜的时候要了解里面的意义。东方是父母师父有点忘记，大概上方好像是师长了，就是说你每就是在拜的时候呢，都要去意念思维，诶，我有没有去做到这些事情，那这样才是真正的一个礼拜，不只是形式，从形式而反省实质的内涵。所以世尊对当时的这个外道就是用一种诱导、尊重涵容的一个方式、那导师说对用这样的方式对存在于印度部派的 佛教呢，相信能减少这个争论、从这个大小并行中呢导向大圣。那这样的方式也是中观跟瑜伽、这些古德呢所采取的一个态度。但是文殊菩萨他就不一样啊，他就是着重于这个呵斥声闻，那跟般若法门不同。那这边呢导师就举了这一个虚真天子经。那这边经文第一行不太好理解，然后导师他是说这个声闻辟支佛唯以共高唯离共高、在 古汉语里面唯什么唯什么，基本上它比较是一个问句、它是这个情况呢还是那个情况、那导师这边用了一个惊叹号，那惊叹号表示导师理解它是一种反问句、就是说是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或是怎么样、那可以一种理解就是说，因为前面的一个文就是说这个天子就问这些声闻的这些大弟子辟支佛说，诶，你们有跟这个文殊菩萨这样殊胜吗？他说没有、没有那么厉害、那这个天子就赞叹他们啊，你们真是、很谦虚很老实，没有这一个共高、那文殊菩萨就讲话，他说这个声闻辟支佛唯以共高唯离共高，一种理解就是说这个以共高就是有，那个离共高就是没有共高、那声闻辟支佛他们哪里有共高跟没有共高，也就是说因为文殊法门他专门提这个什么法界，专门提圣意、你这样子讲他们其实是带有执着的、就是没有所谓共高这样的一件事情、他们是有共高吗还是没有共高呢、有共高这样一件事情吗、那如果真的要讲、以这个不着的心来讲这种所谓的共高的话，那菩萨的共高是比他们出于比上，出比背上。那菩萨共高欲令他人称誉耶，菩萨共高是为了让人家称赞嘛。那文殊菩萨说菩萨方便，以这个善巧方便呢称誉，或是用种种的方法呢称誉佛乘，毁弟子乘，欲令菩萨发大乘，而不要去这个、去这个学习这个弟子乘，就是声闻乘了、Sravaka 有时候翻成声闻，有时候翻成它有弟子的意思、他说那你这样子没有过失吗、他说刚刚好而已，就说这个菩萨称誉大圣、毁这个弟子乘，不增不减，刚刚好、那这里面就是有导师就是有显示出说这个文殊法门它里面它会去这个喝毁弟子乘，或者喝斥这个声闻，那这样的态度呢跟这个般若法门它有所不同。那我们继续往看第十页。 导师这边对前面的一个解释了，他说菩萨应该供高，应该称佛，称赞这个赞叹佛乘的这一个去这个赐回赐这个声闻，虽然说这样是符合事理，确实大圣是比较殊胜的，虽然这样也没有过分，但是导师说这样的向声闻佛教进攻，就是这个呵斥他们，恐怕只会激起声闻佛教的毁谤大圣，也就是说声闻佛教跟大圣的这种不和谐。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知道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还要这么说呢？那在第三段就提出了一个理由，我们先看一小段，那剩下我们就下星期再看。他在这边导致说，在佛法主要是指的是这个早期佛教阿含经里面这些教法，那所谓这个佛法是世尊本着自觉的体验为众生说法，那不能不应机摄教，也就是一定要应机摄教，由浅入深，循循善诱。但是文殊法门他不这么做，他是但说身法，导致说他表示了这种但说身法。那第一个是在宝积经的善德天子会，那他就提出了辩护，他说我也为什么明知道这说了人家会不高兴会毁谤，那我为什么还要这样子呵责他们呢？他说这个就如这个有一人这个江户病者就是要这个医一个病人的病他说不与辛酸苦涩等药而比医人与比病者为与其财为与死，也就是说一个病得很严重的人你不给他这一些辛酸苦涩的药，那这个医生对这个病人来说是要让他好呢还是要让他死就是说要治病的药呢虽然比较苦涩但是还是要给他吃，你如果不给的话你是真的要让他好吗？是要让他死吧意思是大概是这样子。他说其说法者亦复如是若将护于他恐生惊怖，引复如是甚深之意，就是怕讲了他听不懂然后会毁谤干脆不要讲但以这个杂句其事文辞而为演说讲一些这个无关痛痒的这些内容那这个事实上是受众生老病死苦，你没有救他，你只是让他继续这个生死流转并不是给他这个无病这一个安乐的涅槃。所以文殊法门要提出这样的一个辩护，导致后面的这个说明很有趣。他说平淡的药治不了重病，跟中国所说这个药不明炫，绝疾不抽，什么意思？这个药呢，吃的药这个胸闷头昏这种重药这个重药呢才能够让这种这个绝疾大概是一种突然昏倒这种病呢，这样的病才会人才会清醒起来，就是说要下这种很猛的药那才会对这个人有帮助所以文殊法门他这种但说身法然后这个毁斥这个声闻人，那主要就是这些辛酸苦涩的药那后面有讲说纵使他们听了发了恶心，但是至少这个种子熏进去了受报很快就会结束那所以这一段里面呢，导师主要要提出来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文殊法门他不太重视，他是不重视循序渐进的一个教学方法，他专门就是但说圣意 但说法界这样的一个教学，那他所提出来的辩护就是这个不以毒攻毒呢，这个病不会好，众生的病那么重，那这个是导师在这一段里面，在第一个这一段经所要说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先到这边，那下星期我们再继续往下看。那导师有说这个文殊法门在经里面他自己讲，就是说虽然会有这一些就是过患，比如说毁谤啊，起恶心，但是也没关系，因为听了这些身法有吸收进去了，那他会让这些人很快受报结束，然后得到这一个道果的利益，那这个是文殊法门里面自己说，但是导师也有说，也不尽然每部经都这样子讲，有些经他也不敢肯定是这样子，就是说虽然下地狱了，但也可能会很久的，所以立场还是不太一样的，但他有一个共通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个都对他们是好的。好，我们今天先到这边。